Hello， 你先收听的是《再见过敏青春》，我是拉拉。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今天在录音的时候呢，楼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礼拜天，然后再给我装潢。我从早上大概不知道几点吧，九点十点，然后他就开始一路敲敲到中午，然后现在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又开始敲。我只能说这个假日整修装潢的这个时间非常的不人道。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装潢真的是礼拜天呢，整栋楼的人是不是都不用睡觉，都不用休息，而且就好像在我的房间正上方。所以如果等一下呢，你们在收听的时候会听到一些敲敲打打的声音，就是请见谅。如果真的太大声，我还是会就是停下来一下啦，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是会继续的录音。今天变冷了，不知道大家的体感怎么样，有瞬间从夏天直接掠过秋天到冬天的感觉，大家记得要保暖哦。大家好，我是拉拉。然后这礼拜大家不知道过得怎么样呢？在上礼拜的那一集听完之后啊，因为那一天的投稿真的是蛮多的，但是想一想，其实剪完之后我自己听完觉得蛮舒服的啦。但是不要在上班的时候听，因为那一集我的讲话速度比较慢一点，所以就会有一种可以入睡的感觉，可以直接入睡。然后很开心，因为在这个礼拜，现在也差不多12月，差不多进入一月的学期末了嘛。然后因为刚好今年的下半年，我其实去到了非常多不同的学校教课，那间接遇到非常多不同的学生，那同时也有很多学生在可能我自我介绍的时候，在我自己在讲说我有录 podcast， 然后就会有同学来跟我认领说他有在听《再见过敏青春》，那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对，如果你有在听《再见过敏青春》的同学，感谢你的收听。那希望对你们来说不会是一个太无聊的节目，而是一个可以让你们心灵可以有所疗愈的地方。在下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开始准备要过圣诞节了。不知道大家圣诞节有没有想好要去哪里过了呢？本人今年好像特别的没有特别想要过节的感觉，就觉得好像要到了欸，但是对，没有特别想要做什么，可能身边的人都有另外一半吧。先哭。就觉得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啊，关于内耗，我自己个人觉得我最近的内耗程度非常非常的强烈。内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内耗就是一种一直在消耗能量，但是却没有任何的价值产出。所以内耗其实就是白白的浪费你的精力，然后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面。所谓的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面，不是说哦，我就是吃饭睡觉然后看影片，这个还是有算是 有意义的产出哦。因为它可能吃饭对你来说是健康的事情，睡觉对你来说是补充能量的事情，那看电影或是看影片对你来说是一些新的认知的事情。但所谓毫无意义的产出跟毫无意义的事件上面，其实是说例如说你一直在关注在别人的事情上面，那别人过得好不好，或者是别人过得比我好，或者是我今天好像没有昨天的好之类的，就是在这一种情绪的消弱的状态之下，然后不断的重复在思考这一类的问题，但是毫无作为。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羡慕别人，然后我们今天就做了一些改变，没有，我们就只是不断的一直去羡慕别人说啊，他一个月赚了好多钱哦，哇，他一个月去了好多地方哦，哇，他今天做了这个职业感觉比我丰富，或者是他今天去的地方去了好多，但是我都只能领这个死薪水，就是一直不断的去羡慕，但是你又没有做任何为了这个现状而改变的任何动作，所以它就是一个无意义的消耗。那再加上我们通常在内耗的过程之中，我们很容易会一直处于一个 不断的忧郁的状态。那这个忧郁状态，因为你会照理来说你还会因为羡慕他人毫无作为的状况之下，你会不断的批判自己，那这个批判自己也很容易造成你自己心中原本很健康的心，那逐渐的一直不断的会能量会被消耗被吞噬。有内耗型人格的人大部分也有蛮多，我有听过蛮多朋友后来也需要去諮商，某种程度你是有点无力帮助自己的，因为你可能在今天的状况很好，你不去想了，你不去关注别人了，但是可能明天的某一个时间或是某一件事件突然冲进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又会开始不断的批判自己，因为它这个是有一点无止境的，它就像一种某一种心态，就是某一种习性，就是它会一直不断的让你恶性循环。所以你必须要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可以把自己脱离这个现状的方法，才有可能让你暂时的变好。不是说暂时哦，不是说哦，我们有内耗型人格的人我们就可以马上改变，就跟高敏感族群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因为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完全摆脱自己是高敏感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原生设定就是这样。那天我在发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有蛮多学生或者是蛮多朋友来跟我讲说，刚好也有集中他最近的这个感觉。我这边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听众回应了我说，我明明知道这样一昧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还是用尽了全力，只为了让我能在他的心中留下回忆。虽然在我心中已经放弃了几百次，但还是会因为他的一句话再努力个几千次。这种无意义的纠结已经在我的心中不知道上演了几次了，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但如您所说，与其把自己一直陷入否定的负面循环里，不如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创造的价值之中，对我而言这样才是更有帮助的。我跟你讲，这完全懂耶。像我们这样的人吼，他其实也某种程度也有一点叛逆，有一种滑稽的思考，就是人家就是偏说你不要去你不要去，然后我就是一定要去的这种性格吼，就是我自己个人也是觉得蛮烦的。如果就是我今天我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就是我自己以一个第三人的角度去看这样的朋友的话，我会觉得那我今天跟你讲了，然后你可能又好了，然后隔天你又开始因为他的一句话，又或者是因为他做了什么，然后你突然又开始陷入那个循环里面。但如果我今天又回到自己的角色，我真的也很想说我自己也没有想要这样子，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可逆，就是它就是一直会影响着我们的状态，所以我必须要今天调整完，我觉得明天好一点了，我觉得我真的好了，我真的要跟我全世界的人跟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公告说我已经好了。可是可能因为隔天不小心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文字一段文字，或是早上起来突然天气不好，哇，又直接陷到那个谷底，那个真的是 我自己都觉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我会觉得如果你不是高敏感族群的人，你不是内耗型人格的人，你真的是蛮难去跟大家讲说那你就不要想就好啦，那你就不要去看就好啦，那你就不要去在意就好啦。我觉得这些事情是真的是很不可能的，就跟你很像是跟某一个人说你就不要吃饭啊，想减肥不要吃啊，想减肥去运动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方法是一个方法，但是真的能不能做到，跟真的适不适合这一个人，适不适合每一个人减肥的方法，我觉得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可以不吃或是节食，那有的人可能真的是靠运动那他可以瘦下来，但有的人就是动了他还是瘦不下来啊。因为像我妈在我国中的时候有躁郁跟忧郁症嘛，我不知道我之前应该是有讲过，那个时候他也是每天打电话给我，然后都重复讲一样的事情，就是一直在抱怨同一件事情。那好不容易觉得前面一个小时讲完了，我就觉得他应该好多了好多了，可是他又会开始突然一个点，他又说啊对啊黑了三三，然后又开始会讲一样的事情，就是再从头来过，可能两三个小时都在讲一样的事情。你要说你就不要想啊这种话吗？就是你讲了他也不想想， 如果大家都可以控制自己的快乐跟控制自己的情绪，是谁想想啊？真的没有人想想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包含那些正面的书，包含正面的文字，包含正面的任何我们视觉上面来看的任何东西，我觉得那都不足以可以带我们脱离那个循环里面。所以我今天会提供几个方法，但不是说绝对百分百可以帮助到所有的人都符合这些方法，但我觉得可以去尝试看看。那先分享另外一个朋友，另外一个朋友是说之前也是这样一直在这样的精神内耗之中，然后时时刻刻压抑的自己，也不敢面对真实的自我，常常没做什么事就会感到无比的劳累。但我现在想通了，我们没必要去在意别人的看法，也没必要害怕别人讨厌自己，更没有必要每天畏畏缩缩的活着。我又不是为别人而活，也不用背负这么多的情绪，放开紧绷的神经，也别压抑自己，要对自己有自信，要爱上这个了不起的自己，加油，我们一定可以的。你讲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就是当我们可以写的为自己加油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已经算真的蛮勇敢的了。很多时候不是每一次的状态都这么好的，好到你可以为自己加油的。我光看这段文字我都会觉得说那一定是状况不错的时候，但是当一旦我们又陷入在那个循环里面的时候，某种程度这些你写出来的话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文字，其实也真的很难把我们拉到有阳光的地方。一个朋友是说内耗就是他的生活，那还有一个朋友是说甚至他会在自我内耗做心理諮商，然后会跟心理师的想法会产生不同的争论。那我最近也跟一些会内耗的朋友在讨论，我觉得会去争论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当然都知道应该要这么做啊，可是就是做不到。所以如果别人再来跟我讲说我应该要怎么做的时候，我有时候也是会想说这我也知道，这些我也知啊，但是就是臣妾做不到。听完这几个听众分享啊，我不知道如果还对于内耗不太清楚的人有没有在意义上面，在这个字面意义上面有比较多一点的了解。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内耗经验的人，你可以想想你有没有这样过的经验，在看他人或是他人的故事里，你会一直不断的憧憬羡慕他人，然后并开始觉得自己毫无作为呢？那真正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那要如何发现自己的好呢？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那天我在一本有声书里面听到的。有一匹无忧无虑的斑马，身上也如同一般斑马一样有应有尽有的花纹，直到有一天它撞上了树，因为伤口的纹路所以花纹变了。就当它在懊恼不已的时候，其他的斑马却为它喝彩，因为其他的斑马就开始看到说天啊，这只斑马好酷哦，它跟我们长得都不一样，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一只斑马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很特别。但只有当下自己成为怪物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变得非常的异类，然后不受他人喜欢。真正的怪物应该是心里长出来的这些文字，而不是自己的样貌或是自己的状态。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异类，我们就是一个奇怪的人。甚至我们自己会内耗，或是我们自己会忧郁，或是我们自己是高敏感族群的人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也很想当那个天真完全感受不到他人情绪的那样无雷达的人，平凡人。我没想，我 也是有时候也是想要当一下平凡人，都没有这些忧虑啊。但是你要想哦，你有这些天赋的话，其实实际上是上天给你的这一些使命，一定是为了某种程度是想要你透过这一些感知去做到更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像我最近就一直在想说，那我除了分享，就是分享教学之外，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去给予更多的人？ Maybe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有一些疗愈的能力，之前都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的朋友们会想要把他们的烦恼来告诉我，然后突然就觉得说跟大家聊完好像就好很多，之后我才知道说其实我真的其实应该会有一些疗愈的能力。再反过来想，为什么我会比别人有疗愈的能力，就是因为我已经是看过 地狱的人了。自己觉得我的命非常的曲折离奇一点，疗愈他们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不难，因为我可以用更释怀的方式，又或者是可以提供他们更好的放下这些烦恼的方法。上课的时段会比较多的时候，我其实会让大家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学生们看着彼此，然后说出彼此的优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有时候我们再去讲出自己的优点，你会想说，哈，这要讲优点也太难了吧。我觉得亚洲人特别不容易说出他人的优点，可能你可以说出，但是你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说出吗？还是你只是看在外表的这件事情上？那当你没有办法说出他人的优点，更不用说是说自己了。所以反之，我们日常说了太多自己的缺点，所以我们永远记得深刻铭记在心里的都只有那一些缺点，反而我们真的很少很少很少去读的是自己的优点在哪里。就很像是我们看书，我们看书反复背诵的都是那一些我们不熟悉的，但是我们一直铭记在心，但是真正简单到不行，你就会想说，啊，那个很简单啦，我不用多看啦，我就把它放在一边，反正我随时都知道的知识。但是久而久之，那些知识是不是真的都没有用到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遗忘呢？就跟我们一直在我们身上的这些装备优点是一样的，你不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你永远都不记得你其实身上有附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装备在身上。有一集说到高敏感族群嘛，内耗型人格其实往往对环境的感知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可能看我的状况不太好，有一次我的朋友就对我说，你就好好休息啊，你都没在休息。我就说，我有啊，我糜烂了很久欸，我都一直在家里。他就说，没有，你没有。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每天都在家提不起劲工作，哪里没休息？我就躺在那里啊，我可能滑个手机啊，看个影片啊，然后就躺在那里啊。然后他就说，没有啊，可是你躺着的时候，你脑袋一直在转，你一直在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有好好起来工作，为什么别人都在做这么多工作机会，为什么我都没有。你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休息啊。到那天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说，对耶，在我们内耗的同时，我们只会感觉到越来越疲惫，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没有出去运动，我们没有出去跑来跑去骑车到远处的地方，但是我们都一直待在同一个空间，可是我们心灵是非常非常的疲惫的。我在这边想要提供大家几个方法，是我最近在内耗的过程之中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有的人会觉得说，那都不要看手机， 我觉得真的太难，因为有的时候工作还是必须要靠社群，所以你要说你完全不看吗？那真的就是也有一点太难。我真的之前有一度想说，哎，那我就干脆都不要用社群好了。但是没办法，因为很多时候你的工作跟大家知道你的方法 也是因为社群的关系，所以如果当你真的都不碰的话，其实也在这个时代也是很难呐。所以我不觉得说要登出或是删除所有的社群，然后把注意力留给自己，我觉得可以留给自己，然后不一定要一直去看大家的现实动态或者是滑最近大家的生活，可是有少部分的时间你可以让自己去离开一下手机，就是真正的投入，完全的投入一部电影或完全的投入一本书，或是真的暂时不看然后你再一口气看，我觉得都可以，就是不用完全的登出，因为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一直觉得别人的生活是多么多么的好，自己的生活是多么多么的糟。当你开始有了比较生活或比较任何事件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很难离开内耗的那个循环里面。对于我啦，我现在的内耗比较不是这个状态，比较不是说谁的生活比我好或是谁的生活工作怎么样怎么样，我会觉得每个人的命跟每个人的走向本来就不同，你要拿什么去跟别人比较，要不要去看别人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对我倒还好，因为每个人生活方式都有自己可以学习的地方，只是你要想的一件事情是，那如果有一样的机会命运，你会想要跟他过一样的生活吗？所有的生命，所有的机会，所有的你看到那些光鲜亮丽，一定都有它一体两面的部分。这些是你想要吗？如果是你想要，那就去做啊。那如果不是你想要的，我们就是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有比别人差到哪里。当然，我们不是非常富裕的人，只是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富裕的感受，我觉得比任何事情都来得重要。我现在年纪到了哈，就是觉得心灵富足还是蛮重要的啦。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方法是，不要一直躺在床上，然后可以走出去，不用太长的时间。像我，虽然我昨天原本也想说，我出去看一个演出，应该就可以转换那个很内耗的心情。但还是会偶尔有失败的时候，因为像我昨天去看演出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也是会心里一直不断的分析，然后去想一些觉得很负面的事情，然后甚至就觉得，好像走出来之后没有比较好，就觉得更苦恼。可是后来晚上我就想要再用别的方式去把这些负面的东西给弄掉的时候，我想说不然我今天晚上喝个酒好了，我要去看一部电影，真的好好的睡了一觉之后醒来，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很舒服，甚至有点忘记昨天在干嘛这个是宿醉吗？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气还没有到非常冷的时候，我非常的建议大家可以去晒一下太阳，就是有风有太阳的状态之下出去走走，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包含散步，其实我觉得散步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它是可以让你一个人去想通很多事情的一个时间，会因为你在散步的时候就不会再滑手机了吧，就是在散步的时候就可以把手机拿掉，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想一下你有没有接下来的规划，你接下来有没有想要做什么，你接下来有什么事情想做，任何事情都可以，非常小的事情都可以，包含你明天要起来去打扫厕所，听说厕所是一个财运的方位，今天小颖跟我说的，所以包含打扫厕所，然后包含洗一下衣服，这种日常生活的小事，然后让自己觉得好像可以开始有进入，除了躺在那里就是消磨自己的能量之外，你还有一些些事情可以起来做，就起码你一天做一件事情就很棒了，就例如说你可能3点你要起来做一件什么事情，5点去倒一个垃圾，好结束，你今天就是把这个行程做完就好了，不要把自己想说我今天要把自己忙到不行，然后完全没有办法思考，我让自己思考时间都没有。其实我觉得这种时候啊，有时候我们都会不知道什么时间点那个反刍能量会随之而来，像有的人失恋可能就是会一直拼命的不断的工作，好，真的当你工作你这段时间你都没有去好好消化的你的那个伤口的时候， 等你真正工作休息停下来的某一天，你坐在沙发上的时候，这个悲伤的情绪会突然随之而来，而且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你前面的伤口好像一直都没有处理，但它还是在啊，它到有一天已经到了，已经延长到那一天的时候溃烂的时候，那个袭击而来的感觉反而会非常痛苦，因为你以为你已经忘记了，但这件事情还是必然存在，必然的没有消失。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 round yon virgin.
再来下一个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可以创造的价值之上，然后肯定自己的价值。先说我这几天其实做了一件事，不是这几天，就是昨天我就做了一件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消化掉那个内耗的情绪，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试看看写出自己的十个优点。还真的难写，真的没有，你要写三个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哦，你要写到十个其实是蛮难的，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练习看看，写看看你自己觉得你的十个优点是什么。好，假设我今天真的只能写下三个好了，那你有没有想要做些什么来创造自己的价值呢？我觉得可以去我刚刚讲的散步，或是你在思考的这个过程之中，思考别人如何如何好的时候，你可以去想一下自己所创造的价值，别人会觉得你如何如何好，因为永远都是别人看到你的好，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很多时候外表看起来很自信的人啊，其实心里一定都会有某一种自卑的倾向，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有足够的自信觉得自己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有一项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质，我觉得那就是最好的部分，就是不无需跟他人比较。当然小时候我觉得原生家庭有时候都会很常在父母身上，因为比较造就了我们小时候的创伤，某一种自己就会开始习惯性的跟他人比较的状态。可是当你已经脱离了这个状态，脱离你父母亲原生家庭的这一个框架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批判也不应该继续伴随着你在你的人生里面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你们接下来可以想一下的。那对我来说还有一件很棒的方法是写感恩日记。我最近其实又开始写感恩日记，之前呢、我都想说用想的，我在睡前要想三件感恩的事情，可是想着想着吼，可能因为吃药关系我就会睡着，所以我每次都想第一个，今天怎样很好很好，然后第二个我就忘记了，因为第三个我可能就睡着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方法好像 不是没有那么好，所以于是我在睡前的时候会写感恩日记。你可以写下两个，你可以写到三个，你可以写到三个以上。那感恩日记怎么写呢？其实感恩日记你可以写非常非常的多，例如说感恩今天我早上的时候有喝一杯水，所以让自己的身体非常的舒服。感恩今天我的录音设备很完善，所以我今天可以录音给很多很多人听。感恩今天我把电暖炉拿出来，因为今天变冷了，我怕我的猫感冒，所以好险我有之前有买电暖炉，所以可以让整个环境变得更舒适。感恩的事情可以非常的小非常的小，甚至是感恩你自己眼有一双很健康的眼睛，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就这么简单。所有感恩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感恩，不是代表说你因为感恩可以获得什么，而是你可以更知足，而不去羡慕他人所拥有的。因为你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所以你就无力去羡慕他人了。像有一天我在跟我朋友聊说，像我的大学同学他们一开始工作的时候都蛮顺遂的嘛，就是他们就是比较稳定，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我也会很羡慕他们的稳定跟他们所创造出来的金钱价值。那因为我比较浮动嘛，自由工作者，就每一次比较浮动，那也加上自己原生家庭有关系有一些负担，所以你绝对不可能跟原本就住在家里的人的收入去做比较。有一天我就在跟他讲说，哈，我真的很羡慕你的时候，他就说，可是我也很羡慕你啊。我说为什么？他就说，他就看了我的房子，然后他就说，因为你有这些生活啊。他就看了我像我最近不是布置了我的客厅吗，他说你看你有这些这么好漂亮的东西，你有这么好的电脑，你有这些器材，那这些不是都是你用你的赚取的收入去购买，然后来实现你生活的价值吗？我想一想好像也是耶。然后他就说，对啊，你想我生活就是工作回家睡觉，工作回家睡觉，我没有生活耶，我没有其他去享乐的地方，而且我没有任何物质上的欲望，所以对我来说我赚这么多钱，或是我拥有这么多财富，我也没有觉得或是觉得特别的哪里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就想一想好像也是耶，就是当我们一直在觉得某一些钱不够用，或者是又为什么都赚的比别人少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我们可以看看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多么的好。有一天我就自己在那边用电脑嘛，然后用用就觉得说，啊，这个电脑真好用，然后开始感恩自己有拥有那时候下了买桌上型电脑的决定，因为真的是帮助我工作顺利跟舒服很多。那有一天我就是打开 Kobo 就是我的电子阅读器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哇，感谢我自己那个时候 有买这个阅读器，所以我现在在读书的过程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其实有很多时间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比别人好很多，那这个好不是说哦我要去炫耀还是我要去干嘛，而是你拥有的是你最想要的，而不是别人，就是别人也是会羡慕你的某一个项目，但是你自己一直不知道，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你看得太习惯，你太清楚这些东西的来源是什么，所以你根本就不觉得说你获得这些东西是别人也会羡慕的。所以我觉得写感恩日记对我自己的帮助非常的大，所以提供给大家就是今天的这一个分享，希望如果大家还在最近在陷入一个内耗的状态之下，可以试着练习以上的上面的几个方法。因为刚好哈，我觉得天气要开始变化了，那个阴郁的人又会开始陷入无限的循环，所以在这边可以分享一些方法给各位朋友。那希望你听到《再见过敏青春》这一集，如果你觉得你身边也有这样子内耗型人格的人，或者是他是高敏感族群的人， 或者是他有一点小小容易忧郁的朋友，就是在那个忧郁循环的朋友，也欢迎你可以把这一集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因为我觉得这个路上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很孤单，但其实实际上在这个状态里面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我不确定我自己能不能真正的帮助到非常多人，但是实际上我希望的是在十个人里面如果有一个人去愿意是这样子去脱离这个状态的话，或许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有帮助的事情。对，好，那今天再见过敏青春就到这里咯。早安午安晚安，我是拉拉，我下次见，拜拜。